什么意思？如果神喜悦他的百姓回到他们的故乡，那么你知道说迦南的最好的一块地是犹太地跟撒玛利亚，那么犹大支派应该占有犹太地，那么约瑟支派应该占有撒玛利亚，是可以说是流奶于蜜之地，明白吗？因为他们看见两个一挂葡萄，两个人扛是从西伯伦来的，而西伯伦就是犹太那块地。所以今天你讲的迦南地，你要告诉我迦南地中的迦南在哪里，最精华的地段在哪里？我如果告诉弟兄姊妹，你去读圣经，你去读旧约的约书亚记，你就知道说那整个迦南地的精华地段是在犹太地跟撒玛利亚，是在高的地方，因为那是预表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是高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的腓力斯人住在哪里呢？是住在海边，一个在高山，一个在海边，一个是以色列人，一个是腓力斯人。表面上他们都很像哦，为什么呢？他们都是从埃及来的，他们最后都进到迦南，他们不一样在哪里呢？他们的过程不一样。腓力斯人长期植入，从埃及到了迦南，但是以色列人一定要经过两道水的，一道水是红海，还有一道水是约旦。红海世界埋在水里面，过了约旦，我的自己埋在水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代表十字架的两道两重的工作，表面上是一样的。所以腓力斯在圣经里面代表属灵的假冒，从表面上你看不出来，也聚会，也拨饼，也祷告，你看不出来。但是一个人真的有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你看他身上有没有这两道水。那么根据神的旨意，他们都进到迦南，他们住的地方不一样，在海边，在沙滩上，神让腓力斯人住在那里，在高山上，好像在屋顶上一样。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是走在他们的列祖走的路，就是在山上。那么而且呢，我们知道现在考古学家告诉你，他们走的路是什么呢？走路一定走在分水岭上。我举个例子，这是山，对不对？那么这个你最难的就是你一个自然的路什么呢？就是分水岭的路。什么叫分水岭的路呢？就你走在上面的这个水啊，一定要么往这边流，要么往这边流，所以上面是干的，所以这个是天然的道路，这是古时候的道路。亚伯拉罕以撒就这么走的。所以你就知道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当时所走的路，实在说来，从世界走到西伯伦，不要忘这个路怎么走的，是走在屋檐上面的。所以当他们走在那上面的时候，他们真的就像新约里面所形容的，好像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样。所以弟兄姊妹，都是出埃及的，都是进迦南的，但他们得的产业不一样，神所命令给他们最好的不一样。所以最好的精华地段是在山上的，但是现在刚好反过来了。如果在以色列有两个国家要成立的话，不管怎么样，到今天为止，以色列非得要承认说，今天这个最好的精华地段，所谓的西岸，是在巴勒斯坦的脚底下，你不可能把它抽出来。所以将来巴勒斯坦建国的时候，那个基本的地盘就是西岸跟加沙走廊，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以色列已经完全的回头了，已经完全的回到神面前，神不再管教他们了，因为只有神管教他们，神就把他们抛在遥远的地方了，结果任凭这个地方就让别人占去啊。所以现在你说，哦，现在神恩待我，过去2000年和我立的约是我的，现在也是我，你这话讲得通吗？当然讲不通。所以问题很清楚，如果你今天被裸到外地再回来，这是主的恩典，能回来已经主的恩典了。所以明白吗？能回到迦南美地已经是恩典了。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完全悔改，当然就像千禧年一样，那么当然你就看见你本来在哪里就应该在哪里。但是很唏嘘，对不对？现在的以色列人或现在的巴勒斯坦人， 他们站的在的地方什么呢？就是神当初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精华地段，犹太跟撒玛利亚。那么你说现在以色列人住在哪里呢？你说好住在南地，但是不要忘了，南地60%是南地，是以色列是南地，但是南地通通是沙漠，不是人可以住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现在如果以色列要住，要住在比较好的地方，而且人烟最稠密的地方，只有什么？只有从特拉维夫一直到海法那一段，那个大叫的沙伦的平原，那就是腓力人地沿海的平原。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神真的把以色列人完全带回来，他们完全赦免他们，如果真的回到千禧年的话，那么犹太人应该回到什么？回到撒玛利亚，回到那里才对。但是不是，刚好掉过头来，你看见说以色列的敌人或者巴勒斯坦反而在山上，而且以色列人呢就挤在那个很窄很小的很窄很小的沙伦平原，所以那是世界上人口密度很密很密的地方。那如果大家看见这幅图画，请你告诉我，神管教的手离开以色列吗？我的孩子可以享受我家房子的每一寸的地方，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包括我的客厅。但什么时候你看见说我的孩子不能进我的客厅，那你就知道说一定我在管教他们。等到他们管教，等到他们悔改，他们成全了以后，你知道说我家每一层楼都是他的，这个当然的事。好了，你要问说到底我有没有完全松手，是不是现在完全的赦免，是不是？你只要看他们怎么回家，怎么到我房间，他们是来的客厅，但是不可以打开电视，你就知道说他们还在管教底下。所以就是我们是谁，谁来管教他的儿女？神来管教他的儿女。我们哪里有资格说长道短？我们当然不能说长，我们巴不得以色列人能够回到他当时的，回到耶路，回到迦南美地，他们是回来，但是回到什么地方？所以要知道说很清楚的，这60年神一直希望他们能够回头，希望他们能够回开。所以从去年的加沙打了51天的战争，就很清楚提醒我们要回到圣经，给我们看见说，原来过去神怎么对待以色列，现在神也怎样对待他。借着加沙走廊这一场的战争，还有借着我们所看见今天反过来的镜头，那更妙在哪里？你知道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全副武装的是歌利亚，赤手空拳的是大卫，现在反过来了，现在你看全部武装的是以色列人，拿着石头是丢了，在电视上丢来丢去的是巴勒斯坦小朋友。我要问大家，谁是歌利亚，谁是大卫？所以难怪在整个国际的舆论里面是这样的舆论。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他们在联合国没有朋友，联合国没有朋友，好了，现在我印度镜像总可以吧？你可以印度镜像，你以为说我只要没有朋友，我只要有华盛顿有朋友就可以？那如果有朋友的话，最讽刺的一件事，你是有朋友，你的朋友都反对这件事，为什么这件事还通过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回过头你就很清楚，神的手试着要把以色列把他圈到一个角落，他们非悔改不可。所以证明什么？到今天为止，神管教的手没有离开。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去年我们忽然间看见 ISIS 出现在世界的地图，在世界的新闻上，
那现在我们如果回到圣经，我们忽然间明白过来，如果以色列复国只是单独的事业，那无花果树发展展业就好了，以色列复国就好了。那为什么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主耶稣讲到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发芽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国性呢？一个巴掌打不响的。如果以色列他一开始就悔改，当然不需要各样的树啊。当时为什么需要各样的树？这些各样的树一定是但以理书，一定是圣经旧约里面所讲的一些古国，对不对？因为如果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代表复国的话，那各样的树发芽当然指着复国来说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那么当主耶稣讲的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你要看上下文的。上下文主耶稣是很门徒们讲但以理书啊，讲第一季度什么时候来讲但以理书第九章，所以他说你们都但以理书，你们一定要会意才可以啊。好了，然后接下来讲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所以告诉我们说，虽然主咒诅无花果树，但有一天，虽然以色列走入历史，但有一天他要复兴的。好了，我们的圣经只读一半，我们只会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不会路加福音二十一章。那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说怎么说？无花果树还有各样的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国境。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虽然以色列复国了，但神等候他悔改，他不肯悔改，所以神就兴起各样的树。当时怎样把以色列逼到一个角落来训练他们，来管教他们，现在神做同样的事。那么好了，你在历史上你看见那个时候，如果读但以理书，你读但以理书，你一定要再看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很明显的，你看见有一个金头，有一个银胸，一个铜符，一个铁锤。那么很明显的是狮子从海中上来，然后熊，然后豹，然后不知名的熊，然后以色列就像一只无辜的羊一样，从狮子的口里转到豹熊的口里，转到豹的口里，到不知名的手口里。所以这是以色列的血泪史，这是他们的王国史。那弟兄姊妹，他的解释在什么？他的目的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神要兴起这些国家来？为什么？因为神要管教他们。第一个神兴起的是巴比伦，不是吗？所以你看见吗？巴比伦征服了世界许多的国家，都没有连根拔起，把一个树拔起来抛到很远的，没有啊。那为什么巴比伦征服了以色列，一定要把这个树连根拔起，把它抛到巴比伦去？这不是巴比伦做的，这是神做的。神借着巴比伦要医治以色列人的绝症，这个病是医不好的。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很清楚，以色列被掳以前，他们暗中拜偶像，表面上没有偶像。因为你不要忘记了，以色列人个个都是法匠，个个都懂得法律，所以很稀奇的，表面上好像他没有拜偶像，但是其实呢，他们在暗中拜偶像，别的人看不见，神看得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拜偶像啊，但是凡是人事物取代基督位置的，弟兄姊妹，那个一定是我们的偶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拜偶像我们都不知道啊。许多时候当我们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把儿女的事，把家庭的事，把事业的事，一定放在主的事情上面。你说你没有拜偶像，我们在撒谎。所以神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暗中拜偶像，那这是一个很难医治的病。所以最后呢，神就用了一副的猛药，就把他们挪到巴比伦去。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喜欢吃冰淇淋，但是我们告诉他你一定不可以偷吃冰淇淋，你要告诉我们你要吃冰淇淋，结果他还是把冰箱打开了。我们觉得一次要解决，要把他这个治，把他治好。那么不是用鞭打没有用的，有的人皮就是很厚，所以没有用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只有一个办法叫他永远不会忘记，
所以我们就邀请他，好了，那你既然喜欢吃冰淇淋，那你不要偷着吃，你就明着吃，啊，明着吃，而且吃个痛快，所以不是一个。